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啊，诸位很辛苦哈、啊。记得去年哈、啊，大概是十月左右，我个人被排到这边来灵恩会，县堂之前就来过一次，啊，县堂又来。当时呢，负责人说啊，因为我们已经有好的会堂，那希望开啊课程，类似于神训班的课程，但是不用神训班的方式啊。那我们最简单是。回复到早期那种啊圣经讲习会啊，因为圣经讲习会在我们啊真耶稣教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讲习会啊。那自从啊开办神学训练班以后，好像都被神学训练班取代的啊。那能够参加的人数都是啊固定在小区里头，就是那几位，以至于呢很多的喜欢道理的弟兄姐妹啊，就比较少机会可以听到一些课程。啊、当然圣经的课程非常多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去讲啊，或是哪些人讲才能够讲得很好啊，最主要是在课程当中可以大家得到彼此的造就啊。我记得以前啊，差不多刚出来之后啊，前后大概15年的时间，几乎从东部到南部到中部都一直在开圣经讲习会。那我本身在参加当中，别的传道者在讲，我也在听啊，得到很多的属灵知识啊。但是现在因为开神训班啊，结果就是少数人可以听到，很可惜。讲习会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传统的一种训练啊，所以我们撒路教会在建堂之后着重于这种圣经讲习呢，我想这是负责人之间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啊。因为盖会堂本来就很忙，而且环境呢也早期的环境也不如现在，那么现在把它改善啊，作为很好的一个啊会堂的环境，那我们应该从啊内心从属灵的知识上方面呢来加强。那基本上啊大概是课程，我先把它做一个说明，那诸位也可以很清楚啊。同时呢，我这个教材讲的方式也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本教材是不是每个都有哈、啊？啊，没有的可能要找负责人拿了哈。啊，就是基本上这本教材呢，啊，我在早期教会听到的时候，就有一些前辈曾讲过啊，这个摩西五经里头啊，所有的有关啊基督的表明啊，早期我们都讲预表，那这预表跟表明就不太一样。所谓的预表，一定要100%在新约圣经里头有它的说明。那叫做预表。那么如果是只是一个推测性的啊，或是只要你理讲得通就接受，那就叫做表明啊。那我们这本教材里面呢，有两项是8项是预表，2项是表明。所以我在往后的讲的时候呢，都会讲说啊，什么东西表明什么，我就不再讲预表。这一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比如说拿西尔人，他表明幕后的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因为呢，在新约里头没有讲到耶稣是拿西尔人的预表啊，所以就不讲。那其他你像啊磐石出水啦、玛拿啦，在新约圣经都找得到资料，那么就是预表啊。那么第二个呢啊，这是啊引号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表明，也不是预表，因为这个引号的说明啊是所有神学资料里头都认同的啊。但是呢，在新约圣经里头就没有讲到说引号是啊来表明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没有这个字句啊。第三个就是蓝色带啊，蓝色带出现只有这么2次啊，都在旧约里头，新约呢就没有了，就一个跟他相关的啊，也就是啊那位邪恶的妇人去摸耶稣的衣服、衣襟，结果他病得到医治了啊，就这样。所以这3样是属于表明性质的，其他3样是属于预表。因此呢，我们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就是说什么是预表，什么是表明。预表就是旧约的人事物在新约里头再提到，而且清楚的说那是耶稣基督，这叫预表，或是那是谁，那是预表啊。如果是表明的话，就是啊在学习当中大家一个共同的看法啊，就说啊这个可以当作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但是不这样讲，就跟他说表明啊，这预表跟表明是这样来的，这是这部教材啊。那么当初我从小在台中教会一直听到啊神学院啊为止啊，这么20几年当中，可以说神给我一个很大机会，听了很多 啊，因为当时在台中教会很多这些资深而且很有学问的属灵知识的啊，这些前辈杨长老、朱长老、谢顺道长老、陈文道长老啊，甚至后来的侯长老，他们这几位呢，都是学问呢相当渊博，在属灵智慧上很多。那我正好有这么机会，而且在那边听很多神学生讲道啊，当然得的知识就非常多，这是我的恩典啊。那么二方面呢啊，就是啊，也碰到。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又有提到这种课程啊，因为有进神学院才有系统的来接受啊，因此呢啊，当初我在开始写的时候本来是准备写啊旷野中的基督啊，旷野中的基督，但是一看哇不行，这个篇幅太大了，因为旷野中的基督呢跟啊会幕神学跟一些神学都会重叠的啊，因为会幕整个都是预表基督啊，约柜预表基督，什么都预表基督啊，金陵铜铁都是预表基督，哦，太多了。如果这本写下来啊，说不定啊，我的胡子都可以打结了哈，写不完，所以就不敢写，嗯，不敢写。那么后来就是在一本书里头，一位啊外教会的牧师里头啊，看到一个句子，他写的是《民数记》中之基督啊，他一写这个名称呢，我就知道说，哎，这个比较小一点的范围。可是结果一看，他只有写六样。就写六样，我想啊，因为照我们属灵常识来判断，这是一个属灵的常识，在预表基督呢，或是一个属灵性的道理啊，像数字来讲，都是一、四、七、十二啊，到四十，大部分都是这种数字啊，所以一讲到基督，绝对不会是六，因为六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为什么？因为啊，第六天造人，人最坏。啊，把整个神的计划都破坏掉了，所以六不是好的数字啊！你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所罗门王他的宝座啊，六对狮子，六个台阶，那表明都不是很好的现象，大概都是七啊，一啊，二啊，四七十二啊，四十，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完全数啊。当然这要看摩西数字和啊圣经的关系，有这么一本书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这么解释。所以我看到六的时候，我想不对，应该是七。所以就开始找啊，那一找的时候，从其他书本呢又找到第七个，我，哦，就很高兴哇，七个来写哦，比较快啊。如果是啊写那么三四十个就很难了啊。等到七写我快要完的时候呢，一发现，在读到一本书的时候，另外一本啊参考资料的时候，一看，哎，不对，又跑出个第八啊，奇怪，怎么会八呢？那我想啊，那是第八的话，应该是第十，要十个，所以就开始找，找到第九个，偏偏第十个找不出来。找了老半天，一边写一边担心一边祷告，嗯，那有一天呢，正好在翻我们神学院的教材《生命记》的教材，在那边看的时候呢，一看突然眼睛一亮，哎，这里怎么一个啊，这个预表基督的喇叭，这是引号，一看谁写的，陈恒道长老，他在那边呢，已经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放一个在那边了，所以正好合起来正好十个，啊，正好十个啊。所以这个数字的由来，在这个课程当中，我顺便给大家说明啊。这个民数记中基督，它整个预表会十个啊，不是我随便去凑出来的啊，不能随便凑的啊，很完整的啊。它本身呢啊，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啊。这十个之外，再找不到第十一个了。嗯，你再怎么去找都找不到第十一个啊。所以民数记中基督里面的预表呢，约柜不放在里面。你看赌不放约柜，没有约柜。民数记里面不谈约柜啊，就谈这十个，其他绝对找不到第十一个啊。如果找到第十一个的话，就可能要写第十二个的，嗯，因为那是一个完整数，嗯，啊，这是个很奥妙的地方啊，这也是圣经里面啊这种表明上的一个很特殊的我们的感觉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啊，不是只有我们这样感觉，连一般外教的这些啊神职人他们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它啊目标放在十个开始写。开始写，开始收集资料啊，所以整个资料收集大概啊花了大概两年多到三年啊，全部收集起来，再看其他有关的资料，把它影印出来准备好，所以准备工作大概是两三年。那从开始写啊，一开始写之后到完成，我就是一篇一篇出去放在青年团契当中啊。如果你们以前有读过青年团契的话，大概是1996年那一年呢，我就开始刊登啊，那每个月刊一篇。但是这当中有两篇是刊两次的，所以前前后正好是12篇啊，总共12篇就放一年整整的，所以整个青年团契的版面呢，那一年就被我全部占完了啊，在解情况就被我占了啊，这个是比较不好意思，但是呢啊，因为这个主题以前很少讲过啊，比较少讲过，所以啊就用这种方式去介绍出来啊，把它整理成一本单行本。 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的课程呢啊怎么来处理啊，这是我们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会先用前面的，因为我预计当中就是用20分钟来跟我们做前面这一段的时间，刚刚好，现在是50分，算花20分。现在这边时间要算得很准，因为我知道后面在录音，甚至于把这个录音带如果能够换成 CD 片的话，随着课本发行出去，可以送到国外啊。因为我们目前呢，我本身在国外奔波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国外都是很可怜啊，他们呢都是想办法去拿很多录音带啊，然后一大叠的那放在那边，没有人领会，就放在讲台那边安息日啊，这个录音机一放啊，大家坐在那边听啊，很认真的听啊，听完了也是一样唱诗祷告，而且我台上是天使站在那边呢，哎，不是传道站在那边呢，啊，也是觉得很可怜的啊。啊，所以有时候从他们派很多传道者过去呢，啊，我们到那边去都不敢浪费时间啊，一直聚会，一直领会，一直讲道，一直讲课，啊，他们说你们没有来的话，我们就是靠着录音机啊，所以呢，这一片呢，大概最近有两个计划，第一个就是利用我们沙鹿教会啊这种讲习会当中，我们不翻译，一口气把它用华语把它讲完，然后说不定可以将来灌成一张 CD 片，然后在卖的时候就把它夹在里头，随着书本卖出去。啊，那大概在4月份到5月份，啊，这个陈景荣传道跟我联络好，准备呢用 DVD 来拍，啊，是可以放在录影带里头，也是一样，啊，就是不管谁要不要听，不管他有没有参加圣经讲机会也不管，就是我在那边把它讲完，然后呢把它弄成一片的 DVD 送出去，所以有啊这个好的设备的，他就可以看 DVD， 如果只有录音机的话，听这个啊 CD 片就好，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道理送出去，啊，如果靠一个人去讲很慢。啊，如果是借着现在科技的话，我们就很快的把道理啊推展到各国去啊。最主要就是要把这个神的道理呢推广出去啊。我们在一个文宣的角度上来讲呢，啊，不在于谁讲，不在于哪个传道讲，我们是在于说神的道理呢把它推广出去啊。这是我们利用科技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今天用20分钟把它讲完，前面这一段不再讲啊，后面这一部分我是用20分钟。啊，或者到30分钟时间来做一个介绍啊，就是我们要介绍摩西五经的很简单的概论啊，然后啊，最后一个50分钟，因为我们已经花掉2个50分钟了，最后一个50分钟我们再讲拿细耳人，那就是今天晚上的课程就这样结束的，很快啊。诸位，我们来听这个课程啊，也许我不一定会讲得很生动或是很风趣啊，但是基本上我会给大家很轻松啊，因为我们诸位做一整天下来是很累。啊，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讲一则，明天早上讲啊三则，明天下午再讲一则，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次我们就可以讲了5则，把它讲完。啊，那等到15号、16号来的时候呢，我们剩下一半，剩下5个，也是一样，我们晚上讲2个，隔天讲3个。啊，那这样我们大家的课程不会很复杂。啊，那每次讲的时候，我尽量在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候呢，我就要收编了。那你收回来之后，啊，马上的我们。时间就留起来5分钟到10分钟给大家发问，因为发问的部分我们就不在录音带里面了啊，发问的部分我们就截止起来，然后给大家发问再休息，所以课程直接上这是录音，那么发问的时间就不录音啊。而且我们诸位呢啊，也为我们这种文宣的工作来祷告啊，因为我们今天道理不能只放在这边，要放眼天下，你刚才当然看看一个国外的市场，一个大陆的市场，我们有太多弟兄姐妹需要圣经的道理啊，大家来共享这个道理啊。那么第二部分啊，我从现在开始讲啊，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啊摩西五经的简单概论，这个就是我们在录音当中非常重要的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把它放进去了。这个摩西五经啊，当然啊我要做几个说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5卷，那么这5卷里头，真正我们比较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有关从摩西手中出来是后面这4卷，对不对啊？我们诸位你在读圣经就发现，从出埃及记以后一直到生命记，它发生的整个历史律法跟记载，你很清楚可以感受到这跟摩西有直接关系，不管是不是他写的，但毕竟这些历史、这些律法都是在他那个时期的手或是口中出来的啊。因为整个圣经的资料呢啊，大概有几个来源，最基本的2个，一个是口传，一个是手抄。有没有原版的？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原版的？你摇摇头，没有，没有原版的啊。因为第一手资料完全在世界上消失， 啊，如果除非以后再出现的话，那我们就不敢讲。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所有的这些旧约的圣经呢，都是从手抄跟口传当中留下来的。啊，所谓的手抄呢，就是因为有人一代一代这样抄下来，啊，做出一个整理之后，成为一卷圣经，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口传的，嘴巴一个传给一个，一个传给一个，啊，传下来之后，到某个时期呢，听到了，然后整理出来。啊，所以旧约很多的经卷都是出现在两约之间，就是主前的四百年到公元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很多因为这些人呢，他分散世界各国去，犹太人被分散出去以后，才从很多地方，从他们的啊这些祭司的口中，从这些拉比的资料里头收集到这么一个很完整的资料。那以前的啊，除了啊谁写的不晓得，有些流传下来的都是一代一代抄下来。啊，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感受到摩西五经呢，啊，大概是从啊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我们说是属于摩西四经是很正确。啊，那么创世纪为什么会属于摩西五经？啊，这有两种原因，一个可能是摩西写的，可能我们所谓的 possible 就是说啊，可能是他，但是没有资料证明是摩西写的，啊，所以你说不是他写的，也没有人可以绝对反对你。啊，你说他写的也没有人可以说你绝对正确，因为没有资料，哪一个是作者没有资料啊？但是为什么会称作是摩西啊五经呢？因为它有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啊，它是律法的前置资料。什么叫前置 ？Before set 就是啊，在律法出现之前，它有很多的风俗、很多条文，一直到摩西定律法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前面那些条文都被放在律法里头。是这样的，所以在律法还没完整之前的那段时间叫做前置时期。啊，前置时期里面，你刚才对照说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在后来的律法当中有没有出现条文呢？有啊，不可以杀人啊，守安息日啊，拜独一神啊，啊，这个都不是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啊，那所以作者是不是摩西啊，没有答案。但是呢，这些条文呢，成为摩西颁布律法的前置条文，啊，所以有人说，哎，这可能哦，是出于摩西的手，啊，但是呢，啊，大家只这样讲，也没有办法去考据它，啊，因此称作摩西的啊所写的创世纪，而且是不是他写的，这我们不敢讲，啊，所以整个把这五卷合并起来，那他就在我们旧约的概论里头称作啊律法书，律法的单元。因为它整个都是跟讲律法，你看见创世纪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但是呢，它本身律法的啊性质非常强烈，啊，那历史的性质也非常强烈，啊，但是呢，为了要配合后面这四卷呢，就把它合并起来，称作律法书。因为如果讲历史书的话，它必须要跳过四卷，跟后面的约书亚去结合起来，哇，那在整个编辑上呢，又显得中断了，段落就不太整齐，所以干脆把它变成律法书。那旧约它总共呢分成四个大单元啊，第一个单元就是律法书，创世纪、出埃及、立约记、民数记到生命记啊，它里面呢律法的性质很强烈啊，依性质来编的啊。第二部分是历史书啊，历史书呢啊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写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的历史，写到王国时期啊，也就是呢啊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这个整个啊都称作呢。啊，这个历史书啊，所以它是第二个单元啊。但是呢，在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诗人，他们呢虽然都不是同时间来作诗，嗯啊，但是呢，他们做这些作品呢，就把它收集起来啊。比如说摩西也做过诗，你看你读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啊，那摩西说人可以夸口的什么劳苦愁烦了一大堆的，这是摩西的诗啊。但是也有大卫的诗歌，对不对？大卫的诗歌写的特别多，嗯。啊，他呢很多都是来叙述他的啊这种生活环境啊，还有所罗门王的诗，尤其所罗门王的诗呢，有一篇有一个单元是最出名的，叫做上行之诗，是几篇。所以上行之诗就是走上坡路的时候在唱的诗啊，啊叫做上行之诗。所以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看前面有一句要写一个上行之诗，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他们要去崇拜神的时候，从王宫矮的地方、低的地方，然后走到。啊，神殿山的地方，神殿山比较高，要走上坡，啊，一边走的时候还会稍微啊，要啊要一点，也花一点力气啊，所以呢，走起来一大堆人要走进去的时候啊， 君王在前面，大臣在后面，百姓跟在后面要去敬拜神，他们就唱进行曲啊，鼓励大家啊。这个行程短短的啊，整个行程很短啊，大概是2公里左右啊，所以呢，2公里呢走起来可以唱几首诗，前面的有一个啊亚萨来领导的话啊，大家都跟着唱啊，这叫上行之诗，我记得是10几篇啊。最后呢啊，有以斯拉记，这是相传是以斯拉整理的啊，把它合起来最长的就是119篇，整个圣经里面最多经节的就是诗篇119篇，它的节数呢上了100多节啊，它呢是中国很多人写的诗把它集合起来的啊。最后再来一个哈利路亚诗篇啊，这是歌颂神的诗篇，它也是10几篇啊。那么这些诗呢，它如果把它拆开的话，可以放在历史的每一个不同人的地方、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但是为了让它集合在一起，就把它印在一起，包括约伯记、包括传道书、箴言这些诗歌，所以这个单元就称作智慧书，智慧人所写的。因为它的重点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呢，整个就用智慧书来形容这些诗歌啊。最后的单元就是大小先知书啊，大先知书5卷，4个人写的啊，小先知书13卷啊，那13个先知写的，把它合并起来，这是整个旧约啊，这就分成这4类。在这4类当中呢，就把摩西5经跟早期人类的历史呢放在最前面啊，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在整个概论里面你就知道了哦，它是4个大单元当中的第一个单元啊。你不记得也没有关系，你听过就有一个概念。以后有机会你再听到啊，开个课叫做《旧约圣经概论》的话啊，这个目前我们教里面有好几个可以上啊，《旧约圣经概论》呢，大概林永基传道可以上啊，大概这洪德明传道现在神学院上啊，还有我有一本教材也是啊，有在国外曾经上过的《旧约啊圣经概论》跟《旧约精华》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上的。你有机会在上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课程啊，这个课程对我们帮助很大，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来了解整个旧约圣经的结构啊，跟它的神学观念，跟它的历史背景啊，这是这一部分啊。那现在我们把整个概论分成4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啊，这是摩西五经，这是5经啊，这律法书；第二个啊，这是历史书；第三个就是智慧书；第4个就是先知书，4个单元。那现在我们把后面3个拿掉，不再看，马上回来看啊，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呢，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前置部分，一个是律法部分。前置部分就是创世纪，把它分段啊，2个创世纪在前面，其他4卷在后面，因为它前前后后都在摩西的时代里头啊，所以前面这一部分是族长时期，后面这一部分是旷野跟寄居时期啊。那么创世纪这一部分我们就不再讲，因为这不是我们要课程要讲的。我们要讲是什么？是从出埃及记开始讲，讲到生命记。那么出埃及到生命记的4卷里头，它的圣经只简单的分，它只能分成2类，还可以再分哦。这是我在讲课的方法，把它分类给你当参考。它可以分成2类，一类就是历史，一类就是律法。你看这4卷，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是写历史，就是写律法。哦，读起来很麻烦呐、啊。出埃及记，我、哦、从出埃及第一章一直讲到19章，就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从20章开始就讲10条诫命啊，从21章开始到23章、24章、25章就在解释10条诫命啊，那后面呢才最后做一个会幕啊，这个出埃及4章就全部讲完了啊。所以他这一卷的历史只有什么地方？就第1章到19章啊，就要讲第一章。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第1章到19章是讲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一直走旷野路，走到西乃山下，正好19章结束了。可是从20章开始，他就不再写历史，他就写律法啊。20章以后到40章写律法跟条文啊，再来利未记整个讲啊，献祭就是5祭啊，7节期跟这些神职人员的组织架构，这是祭司利未人的工作。哇，这个也没有讲什么历史，就穿插一点点历史，绝大部分都是律法。啊，然后呢，再讲到哪里？可能讲民数记啊，民数记开始讲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数算百姓组织啊，哈，还有一些一部分的这律法条款。一讲到什么地方？讲到第9章、第10章的中间啊，马上呢就说，哎，云彩收上去了，百姓开始走。哎，怎么跳到这边来呢？啊，原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他们在什么西乃山下颁布律法的时期。但是呢，你注意看，从开始走以后，马上的 啊，就进到后阶段，以色列百姓行走旷野的后阶段。很奇怪，他刷一下就缩小了。所以呢，从整个摩西的五经当中，尤其后面这四卷来看整个历史，他旷野四十年当中，注意下面这句话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以色列百姓来到摩亚平原要进迦南地申命记这个地方，他其实前后才记载到第一年跟第四十年，中间三十八年没有记载。记住这句话啊！啊，这句话呢，啊，我读圣经啊，甚至包括读神学院，包括当传道当了十几年，我都没有注意到。是最后要写这个民数记中之基督的时候，还有在整理啊旧约圣经概论的时候啊，看到少数的作者提到的，他说呢啊，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历史没有完全放在里面啊，我就一看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就开始找啊，最后呢找到一两位这样说明，刚才把它读起来才发现，哎，正确，完全正确啊！这三十八年呢，完全从圣经里面来消失。那这些作者怎么讲？他们说这个也不用觉得很稀奇啦啊，因为哈、啊、人最啊笨的地方是什么？常常犯了历史的错误啦。所以历史没有新事，你今天犯了，明天还是再犯，十年后还是再犯，二十年后还是再犯，四十年后还是再犯。所以呢，圣经不用写那么多。今天花月年，三年后又花月年，五年后又花月年，那写那么多干什么？写一次就够了啦，啊，写一次就够了啦，啊。所以呢，有一句话是最好的描述：历史留给人类最好的教训，是人类忘记历史的教训。啊，注意听这句话，这个哲理是很深的啊。历史，我们人类的历史，历史我们看那么多的历史，留给我们人类的教训，他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人真笨啊，把历史的教训都忘记掉了。历史留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什么？人类常常忘记历史的教训。嗯，动物比较不会这样哦。哎，真的动物比较不会这样。今天他走这一条路，哎呦，怎么我们五只三足中分经过呢？等一下呢，只剩下四只，啊啊！明天再走一条，哎，怎么四只变成三只？他就不走了，为什么？他知道一定被抓两只去了，他这条路他不敢再走了，马上换新的行程了，他就不会再走这条路了，因为他什么一直记得，记得说我走这条路有危险，他马上记得。猴子也是一样啊，猴子也是一样。今天呢，这个地方啊，一大群的猴子。可是呢，明天怎么少几只，或者怎么少几只，自己的亲戚朋友、啊、都知道啊啊！他呢，马上搬走搬走，不要住这里，危险危险！嘿，再留下去会被抓光光的。他们都有这种观念呢、啊。只有我们人最笨啊！今天犯错了啊，马上忘记，明天再犯，马上忘记啊，两年后再犯也是一样。嗯，今天有些人被借钱被倒掉了，哦，危险危险！可是呢，两三年后还是在发生，四五年后还是在发生，十多年后还是在发生，一千年后还是发生，啊！所以这个是人类最笨的地方，啊！历史留给我们人类最好的教训是什么？人类常常把历史的教训忘记了，不断的忘记。因此呢，这四十年当中所记载的这些教训，其实在圣经里面呢，都常常出现。啊，但是呢，为了节省整个圣经的空间啊，跟它的篇幅，所以这些资料就没有写了啊。因此呢，在整个行程当中，就讲第一年，从出埃及记第一章一直写到十九章，来到西乃山下，然后越过去民数记的十章、十一章那个地方接上去啊。他就说呢，隔年啊，什么时候他们就开始出发？可是后面那一部分呢，前年后才是一年的时间，就到摩亚平原了。这里头呢，唯一所留下的资料只有一小段，我们来看一下，看《民数记》，请翻开啊，《民数记》的三十三章，三十八年的行程，圣经里头有没有记载？有，只有写地点，只有写地点。所以你从三十三章的第五节开始看的时候，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两百零九页啊，以色列人从南寨起行啊，安宁在苏哥。啊，到第六节下面的地方说以商，以商到第七节就是啊比哈西西路，比哈西路再往下第七节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个地方说密夺啊，再来就是苏尔，再来是伊坛，再来就是马拉，又从马拉来到以林哦，这个在出埃及都有记载哦， 啊，到雨林以后呢，啊，就来到红海边啊，然后安宁在训，一直看下去，看到什么地方啊？一直看到37节，赫尔山以东的边界，这里面呢，你刚算了一下，前前后后呢，啊，大概44个站，44处。你看，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啊，我们台湾人最不喜欢是，圣经里面最喜欢用是，啊，你看偏偏喜欢用是，44个站。这44个站呢，啊，我们今天是不出作业给大家的。如果出一个作业给大家，说你们回去哈，啊，去买一本书，叫做《圣经人名地名汇篇》，有没有？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啊，这是啊，幼师出版社的，少年幼师出版社的《圣经人名地名汇篇》。你把这44个地点的名字把它找出来，它的意思是什么？你读起来这一段呢，太精彩了，你才不会说陈传道找我们麻烦，不会的。你把44个名称一个一个找出来，再看它后面的意思，每一个字句的意思啊，马拉什么意思呢？苦。以林什么意思呢？甘甜，对不对？这44个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人生的信仰旅程就是这样，有时候苦，有时候甘甜，有时候贪欲啊，即波罗哈他瓦。所以呢，有些人因为贪欲就死翘翘了，这死翘翘的。哦，每个地点都有它的名称，有地方快乐，有像泉水，有像喜乐，有像忧伤，有像熬炼。44个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呢，我们在座如果有人在领会的话呢，你不要担心说没有道理可以讲了啊。从圣经的地理当中来看我们属灵生活的过程，抓一个一个一个这样讲下去，哇，人生就是这样啊，要经过44个站。等到44个都走完了，这是要进迦南地了，尝尽人间的苦味跟美味啊！这些呢都是只有一辈子当中，人世当中只能尝过一次的，因为我们只有一辈子嘛，对不对？不可能来一个来世，不可能来一个啊前世今生，没有这个道理的，没有第二次给你做人，我们就这一次。那么这一次呢啊，那我们这么一个经过的话，你就说哇，人生原来是这么精彩的啊，又忧伤很痛苦，可是呢又会得到安慰。啊，又缺乏，但是呢，又会得到丰富，嗯，又痛苦，可是呢，又会遇到甘甜，都是对照的，一个跟对照下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呢，民数记用33章，你稍微记一下，我也是常常会忘记的，但是我每次讲课，我就把它翻起来看哦。33章，这里面呢，把40年所有的行程，1、2、3、4，都把全部走完，进迦南地区，正好40年。啊，那第一年所走的到什么地方？到西乃山下，啊，第39年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记载从西乃山下一下子就跳过去的，啊，马上呢就讲到后面那一段，啊，因此呢，我们说把整个历史把它分成3段的话，啊，从出埃及走，然后来到西乃山，这是第一段。西乃山啊，一直走到第38年，圣经没有记载，只有参差一点点的历史资料。但是都不讲什么时候啊！最后摩西带他们来到摩亚平原，开始往北边打仗，一直打到哪里？打到戈兰高地，激烈的地方，把那个啊西宏跟二这两个王把他杀死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战争。这两个王在什么地方？北边的地方，就是约旦河东北边的地方。打完了，又回到摩亚平原，他们这样来回奔波，总共跑了将近1000公里。很可怕，哎，你圣经读起来就简单了啊，这么一点点的几句话，其实他们来来去去都跑了将近1000公里，脚程很快，打完了又回到摩亚平原啊，准备过约旦河啊，进到迦南地区啊，就是最后这么一年。所以最后这一年呢，是摩西带他们去跟北边的打仗，打完了回来就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然后站在整个摩亚平原开始跟他们说明生命记，这是2段跟3段。这是我第二部分所讲的。那现在呢，我讲第3个部分，摩西五经的概论里头，它分成2个，一个是历史啊，历史我已经讲过了，记在第一年跟最后一年。那么第二部分是讲什么？第二部分就是讲律法啊，从出埃及记20章以后开始讲10条诫命，再讲7节期，再讲5个献祭，再讲造会幕。利未记里面呢，讲所有的献祭、所有的节期、所有的麻风病的问题、圣洁跟不圣洁的道理，啊，民数记一开始呢就讲社会组织跟道德规范，啊，把这些全部集合起来，啊，从出埃及记的律法、利未记的律法跟民数记的律法，把它总合起来，揉一揉，相同的拿掉，不相同的放在一起，就是后面的生命记。所以后面的生命记呢，又称作啊第2律法书，不是第2个版本，不是。 他是把前面那些律法整理之后重新再写一次啊。所以你在看《生命记》的时候，他你就看那本串珠的，我这边就串珠的，这个要打一个亮亮的这个十字架，这表示串珠的啊。他这边下面一个有没有写个串珠有没有？然后下面有一个星星有没有？他这个星星表示是神版的。所以你这本圣经用了老半天，不要忘记。有些人买圣经，奇怪，怎么买到上帝版的，不是神版的？因为你没有注意看这个地方，这里会打一个四方形的啊，烫金的，你也知道它是神版的，里面不是写上帝，是写神。可上面呢，他就跟你写个串珠，在这个里写个串珠，表示它有一个注解。你在读的时候，它下面有一个注解，你读到哪一段，它旁边给注明说第一注解，你看下面的经节，啊，他就跟你讲前面什么地方，后面什么地方都讲到这句话。所以圣经有时候要会用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串珠里面，这本串珠要串过来的啊，像那个珠子串过来串过去啊。今天你看到生命记里面所有的条文，你都可以串到前面，可能在出埃及记出现，可能在利未记出现，可能在民数记出现。所以它后面的律法不是重新编的，不是，而是它把前面所有的律法历史整理出去，第一年跟第四十年中间这些律法把它收集之后，因为这些律法都是从摩西口中出来，对不对？啊，摩西他知道，哇，以色列百姓走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当中第一代的过去了，除了妇人之外，男人六十岁以上只剩下两个，啊，好悲哀哈，自认为最坚强的，你看家里头说爸爸是屋顶啊，结果屋顶都垮掉了，没有用啊，这男人自以为最坚强的，可是进迦南地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啊，这是加勒跟约书亚啊，其他呢，连摩西、亚伦都去世了啊。为什么？这表示男人不是最坚强的，信仰上啊，最有耐力的还是姐妹啊。所以你看，每次啊，在盖会堂的时候啊，姐妹的位置都特别多。嗯，我们最近刚刚好，你去看所有的会堂，姐妹都要排得特别长啊，弟兄都会短一点点。为什么？那证明说出席率啊，弟兄比姐妹还差，哈、啊，就是这样。嗯。所以在信仰上呢，男人外表看起来哦很坚强，社会的中间分子哦，什么长什么长，董事长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男人在做。可是慢慢你就发现呢，男人是最脆弱的，在信仰上最先死，就最先完蛋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四十年之后，六十岁以上的啊，因为从二十岁以上的男丁不能进迦南地啊，出埃及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呢想要回埃及去，所以神发脾气的。为什么用二十岁？表示你要负责律法的这个责任了。二十岁什么都懂事的，自己不会判断。好，你跟人家这样讲，好，那你就不要进去了。但是经过四十年之后呢，这个第一代的男士们全部去世的，剩下第二代的、跟第三代的、跟第四代。那么这二代、三代有没有看到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呢？有没有看到呢？啊，除了啊这个六十岁到四十岁这一代还稍微看过。其他四十岁以下的有没有看过呢？没有。但是在人口上，这个阶层是最多的。因此呢，摩西说：“哇，不行，我要再说一次，我要再说一次。”所以重新再申述一次，叫做《生命记》，把以前所有的律法集合起来，然后从头再讲一次。所以《生命记》讲的道理呢，90%都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当中，你都可以找得到。就少数的前面有讲，后面不再讲，后面提到，前面没有提到啊。像麻风病的问题，生命记他一提到麻风病的问题，他说你回去看前面吧，我就不再讲了，你就要回去看前面了。他只是说啊，这个是找立位人就好了，找祭司就好了，其他都不再讲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篇幅呢太长了，人也长麻风啊，帐篷也长麻风，房子也长麻风啊，土地也长麻风，奇怪啊，这麻风病怎么这个情形呢？原来呢，那个帐篷长毛是什么？因为哈、哦、不干净，所以长霉菌、生菇、长霉菌啊。长霉菌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知道那是细菌呐、啊。啊，古代谁没有给他们这个知识啊？他说很简单啊，用水刮一刮，用水洗一洗，不要进去，等一天啊。啊，如果不再长了，就洁净了。啊，如果再长的话，三天不要进去。三天再不行的话，啊，一个礼拜不行了，表示你这个帐篷太脏了，烧掉，重新再做。啊，为什么？我们住在里面才会健康，啊，这个就是它奇特的地方。所以这摩西五经啊，你开始读的时候会打瞌睡，一定打瞌睡的啊，一边读一边不错不错，一直点啊。你要读到什么情形呢？读到你看到摩西五经啊，从不睡读到又睡，又读到不睡，那表示你过关了。 这样才过关哈啊！因为这个摩西五经实在太精彩了，读起来你不会觉得很繁琐。为什么？太多道理，这是因为我们把它读通了啊。所以啊，摩西五经呢，其实不是很难，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读通啊。读到有一天你不打瞌睡了，为什么？你看都看得懂了，而且说，哎呀，太精彩了！你看，又道德，又卫生，又礼仪，太精彩了啊！所以呢，在摩西的律法当中，这五卷当中呢，我们就把它做这么一个分析，在历史上。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年跟第四十年左右，不是绝对的哦，因为它里头没有写啊时间跟啊月份啊中间啊它一段时间就不再写，所以它分成三段啊。但是呢，在历史扣除之后，它有一个律法的条文，把它收集起来，把出埃及记的律法，还有整个利未记，还有民数记的十章以前，十章中间以前，还有零零散散的一部分的律法呢，收集起来，你把它拿回来对照生命记，你就会发现生命记里面呢，绝大部分都有写到，啊，这是我们整个概论部分所要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先跟我们做这三部分的说明啊。第一部分就是我啊怎么编这本书的过程啊。第二部分呢。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著作的过程当中，你要了解到啊，它本身怎么去收集这十个啊。第三部分呢，啊，当然第二部分也包括我们往后要讲的课程的情形啊。今天一个，明天讲四则，下次是两则跟三则啊，四则全部讲完啊。第三部分就是来做一个摩西五经的概论，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呢 啊。原来呢，在摩西的律法书当中，第一卷创世纪呢，它是一个前置时期的条文跟历史啊，在设立条文之前的前置时期啊。第二部分呢，啊，这是它历史啊，它包括第一年跟最后一年啊。第三部分我们讲它的律法，它总共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在四十年前在西乃山下颁布这些条文，可是呢，在这三十八年当中，他一直在训练他们使用，到最后一年摩西要离开之后，他马上做一个最后的完整的再说一次，不是创新的一个律法，而是把前面的律法重新叙述、重新编写。因此，《生命记》呢，你要看这部分律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它第一章到第五章就讲前面的历史，从第五章以后一讲到二十七章，五章到二十七章全部讲律法，二十八章到三十四章就讲他的诗歌、他的劝勉跟摩西离世啊，也是这样。啊，生命记本身也是个浓缩的摩西五经，这样啊，所以这个摩西五经的概论呢，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如果再上到的话，给诸位有机会来关介绍的话，你会觉得实在是很有趣呀！啊，当然讲这个概论，你就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么有奇妙呢？怎么这个一个安排方式呢？啊，对，就很有趣的。好，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个地方。